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是5月9号，母亲节，在这里祝各位母亲们母亲节快乐。今天因为孩子跟孙子们都回来，所以可能今天还是上一节短课而已。星期天的课程是属于未知实相的课程。上一次我们是上到第692节，同时性的梦跟大脑未用到的区域。这是一节非常有趣的课程，主要是先从罗的一个双重梦开始谈起的。这里所说的双重梦，并不是说一个梦醒过来之后发现自己仍然在另外一个梦里头，并不是两层叠在一起的梦，而是同时间能够觉察到自己同时在两个梦当中，能够同时觉知两个梦的感知。我们刚上过电信漫谈，如果以电信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确是可以在同时间觉察到各个不同的梦境，也就是在同一个时间当中，不是只有一个人在同一个时间的感受，而是同时间能够感受到两个不同的人的感受。在这里赛斯是用意识流的方式来解释，就好像一条河流当中，这条河流当中有好多股的水流，每股的水流代表一个人生，而我们的内在自己是同时觉察到每股水流在流动，而且能够知道每一股水流所经过的所有的事情。比方说，如果你有十个转世的自己，那么就代表十个水流在一个意识流当中。对每一个单独的人生来讲的话，我们当然只有感觉到我们的当时的人生的感受，我们不能同时觉得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又同时感觉到自己出生成一个非洲人。我们最多只能觉得是一个人的角色。那么当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每一次的做梦，我们当然是以一个做梦者的人生当自己做梦的经验。可是当我们在做双重梦的时候，我们是同时间去觉知两个做梦自己在梦中所觉知到的事情。如果我们把意识把它当作是像树一样，而每一次的人生或我们每一次所做的梦，就好比是一个分支，像一个树枝一样分开出来的枝芽，而每个枝芽当中的自己，当然只能觉知到自己那个枝芽的感受而已。那么我们的内在自己就好比是一个树干一样，我们的树干当然可以觉知到每个枝芽的自己所感觉到的所有的知识跟经验。所以如果以意识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的意识如果像千瓣的莲花，像一个树枝的枝芽来说，那假如每个人生都能够由我们的内在来感觉，那么在现在的这个人生当中，理论上也是可以觉察到我们的各个转世自己的所有人生的感受，或者是我们其他的各个可能性的自己的感受。假如我们真的可以觉知到所有的可能性自己的感受的话，那我们的知识跟智慧自然会无穷的扩大。我们可以从自己当作是一个出发点，然后觉察到我们所有其他人格的信念以及他的人生经验跟他的技能。这其实就是我们的内在自己在做的事情。对一个内在自己来讲的话，他当然可以觉察到每一个自己的片段体所过的人生经验。如果我们的存有不能够觉察到他的每一个各自的人生的话，那他为什么需要投胎呢？所以理论上来讲的话，在意识的角度来讲，尤其是以波的电信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的内在自己甚至他所投胎的每一个自己都应该是可以觉察到其他自己的所有的知识跟经验。那么各位去试想看看，如果你突然间的意识的扩张可以像意识流那样能够觉察到你每一生每一世的经验的话，那么你的知识跟经验就会无比的扩大， 至少在这一生当中，你不会有任何的恐惧，因为你知道你只是很多的人生经验当中的其中一个而已。那为什么一个单独的人格在投胎到人世间不能够知道其他自己的所有的经验呢？根据我们在电信漫谈前两次的讨论之中谈到，尤其是在谈到情绪能量单位的时候，我们谈到是我们自己封闭了我们的其他的经验，我们只能在物质实相当中去经历我们的人生，而切断了跟我们内在能够直接感知的这样的管道。而对内在来讲的话，我们永远有一个对内的开口，也就是说我们投胎之后，我们只能觉知到我们自己，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的内在是在做什么，我们也不能够觉察到我们的其他的人格到底在做什么，或者是哪一个人格是我们的人格。那各位一定会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它关闭掉呢？如果不关闭我们的其他的人生经验的话，不但我们会变得非常的聪明，而且我们一点都不会有恐惧，因为我们跟我们的内在自己会随时能够联络，而且跟我们的内在自己是永远会相处在一起的。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自我就不会那么样想去控制了。一旦我们真的能够觉察到我们的内在自己，或者是如果我们真的能够觉察到我们的可能性自己，或者是对等自己的话，乃至于我们的所有其他的转世的经验的话，对个人来讲的话，你当然不会觉得孤单，因为你知道你只是一条线而已。现在问题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是在于，假如我们知道我们的内在自己，而拥有我们内在自己的经验的话，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其他转世自己的经验的话，如果我们能够回忆起其他的可能性自己的知识跟经验的话，那么我们在人世间的这个人生的经验就变成不可能专心一致了。我们怎么可能专心过我们的人生呢？因为我们根本不可能过我们的人生呢。这个就是早期科在138节所提到的一切万有的三个两难之举。一切万有当然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让自己的投胎的人格完全知道自己的兴趣、自己的欲望所在，因此外在的人格就很容易达成自己的目标。现在问题是说，假如外在的人格知道自己是一切万有的时候，外在的人格当然没有办法以个人的一个角色去体验人生。为了能够充分的体验我们内在自己的一个兴趣点，所以我们才会出生成一个人格，而忘记了我们是来自于内在，也忘记了我们的其他的人格的经验。所以如果你片面的只知道物质实相的话，你当然会说你自己是一个什么实习神明，但没有一个人是实习神明。我们每个人其实根本就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或者是至少是我们内在自己的一部分。不管你今天是谁，你怎么知道你的内在不是非常非常的伟大呢？在早期课当中经常听到赛斯这样的一个论述方式，比方说他说，真，你的母亲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存有，然后也说罗，你的母亲或者是你的父亲是非常非常伟大的存有。那么对我们来看的话，我们觉得真，你的妈妈实在是不算什么啊。可是如果把真的妈妈回到她的内在自己的话，就会发现其实真的妈妈说不定是比赛斯更伟大的存有。那么我们在这个人世间，也许以目前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人生的话，我们说不定是觉得自己是什么都不是，或者是没有具有什么样的价值。但是是不是我们的内在把这些经验知识切断的，让我们以为我们是我们自己而已，因此我们才能够专注的在现在的人生当中去体验现在的经验。我再举一个赛斯说他自己转世的一个例子。在赛斯的很多的转世当中，有一次的转世是他的存有觉得收获最多的一个人生。那个人生呢，是他当一个12个孩子的妈。 这个人格的名字叫马萨巴，有一点像我们在吃苏木鱼那样的叫马萨巴。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在台湾我们叫苏木鱼就叫马萨巴，这就是赛斯这个人格的名字。你会说啊，茶叔，你太爱吃苏木鱼粥了是不是？我们在提到这个人格的时候，我们发现赛斯是在《灵魂永生》第22章的588节当中提到这样的一个人格。这样的人格给赛斯带来什么东西呢？赛斯告诉我们说，他那一世的人格得到的知识、得到的经验、得到的一种感受的扩张是最深刻的，而且收获是最大的一生。我相信我们灵魂永生上到最后的话也会上到这一节。这个马萨巴呢，她是12个孩子的妈妈，而且这些孩子有许多的爸爸，不是同一个爸爸。她形容她自己既不美丽又没有知识，尤其在古代的那个时代是没有办法真正以一个女性来谋生的。她带了12个孩子，连养活孩子都是非常困难的，尽可能的去寄人篱下，而到最后的话是每一个孩子都必须要当乞丐到外面去乞讨。但是他终于把孩子慢慢养大，在这个过程当中，只要孩子笑的时候，他就会非常开心，非常的快乐。可是到了晚上，当天气寒冷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到明天天明的时候还没有被冻死。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的命运多么的悲惨，去跟这个马萨巴的命运相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我们跟这个马萨巴相比的话，我们真的是还非常非常的幸运。因为至少你没有那种压力必须要去抚养12个孩子，而且孩子还有很多的爸爸，也就是这个马萨巴不晓得嫁了多少个男人了。那么各位一定会很好奇，为什么赛斯你会设计这样的一个人生，让自己承受这么大的痛苦呢？我相信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扩展自己的感受，能够去体验各种不同的人生。那么所有的人生其实就是我们内在的一个兴趣点。根据早期课的第88节我们提到了，我们每一个人生是从内在的一个兴趣点当作是我们来人世间投胎的一个主要动力点，而这个主要动力点的下头是充满的我们的存有所给予的养分，所给予的所有的滋养跟支持。再根据506节所谈的内容，我们了解到其实是我们自己的情绪能量，这个内在的兴趣点变成一种情绪能量，而这个情绪，这个内在的意愿，内在的兴趣点变成我们的能量的来源，而这个来源呢，会自动的关闭对内在的一种感知，形成一个情况，就是当你是马萨巴的时候，你只觉得自己是马萨巴，你不知道你原来是赛斯存有的一部分。假如马萨巴知道他是赛斯的话，请问马萨巴还能够过他马萨巴的人生吗？如果马萨巴知道他是赛斯，那他再也不能够过马萨巴的生活了。所以某个角度来想，去切断我们跟内在的联系，本来就是我们内在一个最主要的设计的功能之一。我的意思是，我们失去了对内在的感受，好像我们喝了孟婆汤，忘了我们前世是谁，或者是忘了我们的其他的转世经验，忘了我们的内在自己的连结。这一切的一切本来就是一种设计的机制，我们有没有必要去知道这些事情呢？如果我们有必要知道的时候，我们的内在自然会给我们这些我们需要知道的事情。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格，需要做什么样的事情，这个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我们在人世的自己想尽所有的办法，想要用灵修啦，想要用各种方式，想要打通自己的什么脉轮啦，或者是用什么样的学习的方式可以让自己跟内在完全相通，取得跟各个可能性的自己的连结。各位去试想看看，如果我们真的有这样的必要的时候，根本不需要外在自己用自己的力量想去打通什么， 我们的内在只要来的时候，不要把它关掉就好了吗？只要不把我们来人世间的这个最后的这个管道关掉的话，我们就可以跟我们的内在联系，我们就可以取得我们的转世的经验，我们就可以跟我们的所有的可能性自己联络。那为什么需要关掉呢？那是因为有这个必要性。如果没有这个必要性，那自然而然的话，这样的能力就会跟随着我们出生在人世间的。所以有很多最后要离开转世轮回的这个人格，在最后一世会比较容易去接通自己的内在，这个原因是因为他已经不需要去关这个部分的，所以他的内在才会把这个关闭的通道打开。这个就是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和我们所提到的双重梦的一个主要的用意。为什么我们不能同时做双重梦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同时体验我们的其他人生呢？为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其他转世自己的所有的知识跟经验呢？为什么我们不能跟我们的可能性的自己联络呢？如果我们可以联络的话，是不是对我们当前的人生会有一些帮助呢？简单的来描述的话，就是如果我们的内在觉得有帮助的话，它当然不需要把它关闭嘛。所以很显然的是，我们的内在认为我们不需要跟内在有所联系，只要由内在来提供资讯就好了。只要我们需要什么，所以我们内在信息点可以发展的部分，我们的内在自然会把它设计成最能够完成它的信息点的一种方式。这个本来就是由内在在整体设计的，不只是我们是不是能够跟我们的其他转世自己联系，或者是跟我们的内在自己联系，包括我们这一世要取得什么样的知识跟经验，什么样的天赋，什么样的能力，然后来人世间去物质化这一方面的能力，也是我们的内在所设计好的一套公式。我们出生为男，出生为女，生在什么样的家庭，具有什么样的天赋，过什么样的人生，这完全是我们内在的性气点所造成的人生的结果。我们能不能通灵，能不能跟内在联系，有多少智慧，有多少通灵能力，是不是能够离开转世轮回，也都是内在设计好的公式。假如我们每一次的人生所最后得到的结果，就好像修炼一个在西游记所说的华宝的话，那么我们的内在的确拥有很多的不同的华宝。比方说像火焰山的芭蕉扇，那么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带着某一种信念，而由这样的信念过了人生之后，所最后得到的结果，就是我们内在的华宝库所拥有的一件华宝。而所谓的华宝，就是一个信念最后集结出来的结果。我们知道这个华宝，比方说刚才讲的芭蕉扇，它具有非常强的风力，是因为它对这个风力的最精致的研究，因此具有一个对风最能够产生好的结果的一种方式。好比说刚才讲的那个赛斯的师母仪玛莎巴，他过了一生养了十二个孩子，在这样的困苦之下，他知道怎么样谋生，他知道什么样的经验是这一方面的经验。那么要练一个兵器的话，当然要把所有的锻炼都放在这个兵器的锻炼上面。我们常常在修行界听人家讲说啊，我们是借假修真，我们的确是借假修真，但是不是真的借假修真？其实我们根本也不是什么借假修真，你本来就是真而不是假，你只是借着这种方式来练一种信念所产生出来的华宝而已。每一个人在人世间的每一个人，你都有内在，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的内在到底有多伟大。即便你只是一条丝木鱼，一个十二个孩子的玛莎巴，可是你的内在却是赛斯。赛斯为了练玛莎巴的这把宝剑，他把所有的火力都攻击在玛莎巴身上，让他造成一个十二个孩子的妈，而孩子都有不同的爸爸，甚至连活着的可能性都变成是一个极大的挣扎，最后就练成了这一把墨邪宝剑，叫玛莎巴丝木仪宝剑。 我之前曾经开个玩笑说，既然在2000多年前都已经出生成一个佛陀跟一个赛斯了，那我们的内在不就按照佛陀或赛斯的这样的人格去设计所有的人都具有这样的能力不就好了吗？既然我们的内在有这样的配方，而内在的实相按照配方来设计一个人格是非常容易的事情，所以让全世界70几亿人全部都是耶稣跟佛陀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不就是非常的和平吗？不就是充满了爱心吗？可是这真的不是我们内在的意愿，而且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内在根本不需要来投胎。为什么要来投胎？是因为我们的内在有一些想法，而这些想法是他的兴趣点，他要把他的兴趣点变成物质化。这个就是一切万有在最开始的时候物质化的起点的方式。如果各位去翻一下138节，赛斯在提到一切万有的三个两难之极，就提到这样的一个观点：一切万有很想把自己的想法表现出来，而没有办法表现出来，最后他终于想尽办法把自己的想法物质化了。因为这样的一个物质化的结果造成一个大爆炸，造成一个不断的在扩张的现象，这也就是一切万有在物质化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真的不能够看清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人，甚至根据赛斯的说法，即便是白痴，这些白痴其实都是一些最伟大的高灵。为什么他们变成白痴呢？因为他们对其他任何事情都已经没有兴趣了。为什么你是男人呢？因为你当女人已经太多次了，所以你来当男人。那为什么你当女人呢？是因为你当男人的次数太多次了。所以如果从早期课88节的内容看到，我们之所以投胎，是因为我们内在的一个兴趣点，而我们之所以会变成目前的这种状态，其实是从506节所说的来自于我们的情绪能量，而情绪能量不就是兴趣点吗？我们的兴趣点，我们的情绪能量是这个物质宇宙的根，所以我们是不是有必要在这个人世间当中要想尽办法能够让自己具有所有通灵的能力？简单的回答就是没有必要。如果有必要的话，你一开始就会具有这样的能力。那如果你没有具有这样的能力，那么你的确是没有必要打破头想要去找出这一方面的能力。我们本来就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我们本来每个人都有一个伟大的内在，伟大的存有。如果一个玛莎巴是以赛斯当存有，如果一个非常顽固非常不通情理的老师呼兰克瓦特他的存有是赛斯的话，那么就算我们看到那些八大行业，那些在风月场所以卖笑为生的，我们怎么知道他们不是一个伟大存有的一个片段体呢？现在的重点就是如同692节所说的内容，我们封闭了我们的情绪能量，我们封闭了跟内在的这些管道，而主要封闭的原因就是要好好来体验目前的这个人生。所以体验目前的人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绝对不是什么实习神明，而是我们本来就是大神。我们这个大神是为了练某一种宝剑，为了练某一种法宝，所以才投胎以某种信念当我们的基础，当我们的情绪能量，在过目前好像是牙牙屋的人生。我们所过的人生是我们伟大的存有想要得到新的一种经验而已，只是他把我们的感知关掉了，我们没有办法像如一样同时去体验不同的人格所感受到的人生，因此我们真的以为我们自己是一个牙牙屋的人生。那么对人格来讲的话，它其实天生就具有能够体验所有其他人格跟内在自己联系的能力，因为意识就是牵绊的莲花，就好像莲花连在一起一样，就好像这一节赛斯所说的意识流，我们都合在一起的。我们绝对不是什么实习神明，然后用这个实习的方式想尽办法回到变成神明， 并不是这样的，是我们是神明，不是实习神明。有没有必要一定要离开轮回转世？这个根本跟我们没有关系的，这个决定在我们的内在自己。当我们内在自己已经没有兴趣的话，只要不屑一顾再回来，他就不再回来。这其实跟修行是真的没有关系，各位好好去看《金刚经》怎么讲就知道了，这跟修行是没有关系的，是跟我们的内在还没有兴趣比较有关系。你有多少的天赋，你能表现到什么程度，你能够成就什么，其实这也都没有关系的，最主要的还是我们的内在想要品尝什么样的经验才是最王道的事情。那么如果从这个角度慢慢去延伸的话，各位你就了解赛斯真正最重心的重点是在哪里了。那么真正的重心到底在哪里？真正的重心不就在兴趣点吗？我们内在有一个兴趣点，所以才利用这个兴趣点变成一个情绪能量，是因为这样的情绪能量，所以才投射到人世间来变成一个人格。那么因为我们的内在要好好的呼化它的兴趣点，把它的兴趣点能够真正物质化，所以才会产生一个人格，而使用一个片段的时间。我们的每一个转世的自己都是我们内在一个充满的爱的兴趣点。什么是兴趣点呢？兴趣点不就是爱吗？你爱什么，所以你对这件事情才有兴趣，并不是什么修行或什么样的正面思考。只要我们的内在给我们更多的能力的话，更多的才能的话，或者是把我们的意识的管道弄宽一点，让我们能够觉知到其他的转世自己或我们的内在的话，那不就没有任何的事情吗？各位，你觉得我们内在真的有那么笨吗？我们的内在当然为了要得到这样的一个华宝，这样的一个兴趣点，以某个人格的信念来完成它的价值完成，这个价值完成也就是怎么样去炼成它的华宝。就好比赛斯设计一个玛莎巴，因为一个12个孩子的人生，所以这个玛莎巴给赛斯带来非常大的意识上的拓展。难道赛斯需要一定当玛莎巴吗？如果没有必要的话，他干嘛要当玛莎巴？是罪与罚吗？是因果吗？当然都不是嘛，因为你根本站在时空之外，你干嘛受到因果的限制呢？所以我们来投胎，我们是因为我们的兴趣点，所以才设计一个人生，才设计一个人格，具有某种天赋能力，具有某种天性特质，具有某种情绪能量。所以如果你要确保你的人生是绝对安全的，什么样最能够提供一个人的心理安全呢？就是兴趣点。就好比如果你开一家公司，怎么样让你的员工在公司里头是最安全的员工，不会去伤害公司，而且会把所有自己的能力表现在公司里头。只要这个员工对公司真的能够在公司里头表现他的兴趣点的话，那么这个员工绝对是安全的。一个公司的老板要怎么确定自己公司的员工是具有心理安全？主要是要培养这个员工在公司里头的热忱跟他的兴趣。只要他对公司的事物非常有兴趣的话，那么这个员工在公司来讲是一个安全的员工。这也许就是最强大的敏捷管理。那么再小一点好了，比方说如果是朋友的话，或者是夫妻情侣的话，那么怎么去确保你们的关系能够最安全，是对方对你非常有兴趣，对方在你的身上永远能够感觉到他的光芒，同时也可以吸引你对他的兴趣。如果你对这个人没有兴趣的话，你当然不想跟他在一起。那么一样的情况，如果是情侣，如果是夫妻的话，如果对方对你永远非常有强大的热忱跟兴趣的话，那你的夫妻关系，你的亲密关系绝对是一个最安全的一种关系状态，立灯状态。孩子跟父母难道不是一样的道理吗？像我们今天母亲节，我们的孩子 多热盼的今天能够早一点到来，因为我们在一起是充满的乐趣。我前几天贴的那个道瑞资料曾经提到，当这个贫民窟的妈妈突然间想要用她自己的兴趣把这个社区改得更好的时候，孩子也充满了兴趣，急着想回家看看今天妈妈做了些什么。妈妈想尽办法把房子重新粉刷，把该修理的修理了，这个孩子因此带动了他的兴趣点，孩子都变成好孩子了，而妈妈跟孩子之间的关系也一样的不断的在改善。这个时候的情绪能量会呈现什么样的极性呢？根据我们刚刚才上完的496节的资料，赛斯告诉我们说，当这个时候有兴趣的时候，想要接近的时候，连吉象都会变成一致的吉象。当他对你有兴趣的时候，你连放个屁都是香的。所以兴趣点是一个最重要的安全保障，也是人生最重要的目标。兴趣点代表的是什么呢？兴趣点代表的是你的热忱，是你觉得非常非常的有热爱。我现在每天在上课，就表示我对赛斯资料的一种兴趣点，一种热爱。我常常是以梦进化价值完成为赛斯资料的最后结语，因为健康之道只是在谈真的健康状态，而梦进化价值完成的最后结语到底是什么？在最后要结束的时候，在生命营的前面，赛斯是提到一个叫快乐原理。那什么是快乐原理呢？快乐原理就是发现美的存在，而美是无所不在的。那么我们像推理一样把它继续推下去，我们如果知道整个赛斯的最后的资料的结果，就是让我们去寻找我们内心真正的快乐。而我们内心真正的快乐，各位你一定知道那是什么，那就是你的兴趣点啊。当你发现你的兴趣点在哪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在那个兴趣点当中，你真的会发现它的美。而当你发现它的美的时候，你一定发现你对它的热爱。所以美一定来自于你的热爱，而热爱一定来自于你的兴趣点。而当你有兴趣点的时候，就容易发现美的部分，而也容易发现什么是你最爱的东西。在这个时候，如果你经常跟你所爱的事情相处，你当然随时在产生快乐的感受。我们的兴趣点是我们来到这个人生，如同我们上次在灵魂永生所提到的，我们来的时候就带了一个我们的意识的包裹，这个意识的包裹会让你对某件事情产生兴趣。为什么你觉得有兴趣的事情不是别人觉得非常有兴趣的事情？是因为我们的意识包裹一开始就不一样了。我们的内在有一个兴趣点，而这个兴趣点变成我们来到人生的某个情绪能量的天赋包裹。叫我们跟随我们的自发性，我们就能够跟随我们的自发性吗？我们连怎么去跟随都不知道。叫我们正面思想，我们就正面思想吗？我们一旦想用自我让自己正面思想的时候，我们不是非常负面吗？但是有一件事情你是绝对很容易发现得到的，你的兴趣点可以产生你的热情，会产生你的动力，会让你整个人发光发亮。各位，你不是看到一个恋爱中的男女，他们都充满了能量，充满了喜悦，在他们的身上可以发现他们的完全不同的人生态度，不是这样吗？我们的热情到底是被什么东西点燃了？就是被我们的兴趣点所点燃的。如果你对这个人完全没有兴趣的话，你怎么会 care 跟他交往？你怎么会让他变成你的人生伴侣？你怎么会思思念念每一刻都想打电话跟对方联络，想看到对方呢？后来感觉不见了，是因为兴趣点失去了。但是如果我们在随时都能够追着我们的兴趣点的时候，那是最能够确保你的人生 绝对是安全的，你的寿命绝对是能够活到最长的，你的人生的健康、你的幸福、你的快乐绝对是被保证的。而且当我们追寻着我们的兴趣点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连离开都不可能，我们一定跟随着我们的自发性。所以有很多朋友在问我说，我怎么样跟随我的自发性？既然自发性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个重点所在，因为跟随我们的自发性就是跟随我们的神奇的力量，就是跟随我们的内在的脚步。那怎么去跟随我们的自发性呢？什么才是我们的自发性呢？我怎么知道这是我的自发性还是我自我以为的自发性？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就先从你的兴趣点先着手。一旦你着手去找到你的兴趣点，你一定会找出你的热情，一定会找出你的能量。这个时候你根本不用问你自己是不是在自发性里头，你一定会在自发性里头。因为如果不是来自于你的情绪能量的话，如果不是来自于你内在的兴趣点的话，如果不是你内在在这个兴趣点上放很多的养分在滋养的话，你怎么可能会有那么深的兴趣点呢？所以兴趣点其实就是一个最佳的指标，不需要什么正面思想，我们的确是在兴趣点当中可以发现自己是在最正面最乐观的状态之下。而兴趣点并不是那么难发现的，因为为什么？因为你的周边一定有你的情绪能量是吸引所有跟你兴趣点有关的东西。这个就是在梦境化价值完成赛斯所说的美是无所不在的。为什么美会无所不在呢？因为它会环绕你而生存。为什么它会被吸引在你身边呢？那是电信吸引的法则。因此只要我们跟随着我们的兴趣点，我们不要用自我去控制的话，如果你追了你的兴趣点，你觉得这方面你非常有兴趣，一旦有兴趣你一定会深入钻研其中。而当我们深入钻研其中的时候，我们其实就会有很多不同的洞见会出来，会得到我们内在很多强烈的资源。这就是在练法宝啊。如果不谈兴趣点而谈自发性，或谈怎么样去跟随自己的内在冲动，这个其实都只是见树不见林而已。如果只谈怎么样去乐观，怎么样无可救药，怎么样正面思想，怎么样以为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你只是在害自己而已。为什么说是害自己呢？因为当你把你的兴趣点都放掉了，你只是想尽办法把目前的伤痕把它先盖起来，不看到它而已。你没有发现原来是你的内在想尽办法想把答案先给你看，把问题造成你必须要去处理的问题。而当我们受骗的时候，我们会以为我们必须要把它放开来放松，是没有错要放松，可是放松我们只是更专注的看问题怎么样去解决，也就是从这个问题当中去站开来形成另外一个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是692节最主要要谈的内容，我们只是不在其中，但是全神贯注去找出我们的兴趣点。而在这个兴趣点当中，你一定会发现你有很多由内在来的新的洞见，而且同时也会在透过我们的兴趣点把我们脑中还没有应用的这个部分能够开启出来，也就是我们的觉知会回到一个树状图的状态，回到跟我们内在同样能觉知到其他转世自己的经验的这种状态。为什么说一切万有有三个两难之举呢？是如果告诉我们答案的，你就没有办法真正去体验，而从体验当中去寻求答案，去寻求你的兴趣点。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达成真正内在想要完成的使命。而如果什么都关闭的话，你又以自我在操作，所以这本来就是相当难的事情。但是有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就是当你在你的兴趣点当中，而你能够站开来这个问题，同时你又非常专注的以你的兴趣点来研究问题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内在就可以把关闭的这个部分打开一点，让你因为你的修行、你的热情、 而能够得到他的答案。这样对内在来讲，他不但可以提供你他所拥有的知识跟经验来当你的资源，同时又可以因为是封闭的关系而能够真的深刻的体验这个人格所要体验的这个部分。就好比我们在练宝剑好了，我们要练宝剑，我们当然要把宝剑用最高的火来锻炼，可是在锻炼的时候，我们又不希望把这个宝剑烧坏了。所以这一节692节其中包含很多很多非常重要的资讯，我们怎么样能够有同时性的梦，怎么样能够应用大脑未用的部分，而同时又能够专注在我们现在被封闭的人生当中，好好的能够取得我们的内在兴趣点的物质化的完成。其实就单单692节就可以单独开一个非常有趣而且非常实用的一个主题讨论。这节提到的同时性的梦，其实是跟我们内在同时性有不同的人生的这种感知方式是一样的。而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我们当然是在用我们的内在这种树状体验的方式在体验我们的梦境，只是我们并不觉察而已。每个人其实都有非常强的 ESP 的能力，现在只是如果你能够回到你的兴趣点的话，这个 ESP 的能力就会透过我们的兴趣点而启开。假如各位把能量当作是你的兴趣点的话，假如你把能量当作是你的情绪能量的话，从我们的兴趣点的确可以找出我们的爱，因为兴趣点就等于爱，而爱是无所不在的。我们从爱当中是可以找到美，而从美当中是可以找到快乐。而当我们有了快乐之后，各位去体验一下，当你有爱有美，你的人生怎么可能不充满了能量呢？我们担心我们不能成大功立大业，我们担心我们不能比别人好，我们想压过对方赢过对方，甚至用排除异己的方式想要造成自己的成功，但这些其实都没有必要。为什么没有必要呢？因为请问一下，你的内在伟大吗？我们的内在是非常非常的伟大，你根本不知道你的内在到底有多伟大，你何必用物质的小小的伟大想要跟日夜争飞呢？我想今天因为是母亲节的关系，我就没有直接进入692节的内容，但是我已经用了692节的内容大概做了一些起手的论述了。下个星期会有非常精彩的一堂课，能够把今天我们所谈的内容，然后仔细的来解释这个课文的内容。这个课文的内容其实包含很多的智慧。我经常在开玩笑讲的，看了这一节，你也就了悟了啦。虽然这已经变成我的口头禅，可是我真的从这一节当中看到好多好多最重要的东西，以及它的操作方式。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祝各位当妈妈的母亲节快乐。今天其实有很多想法想要表达，不过我们就等下次再来表达好了。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必须要了解为什么我们会来这个人世间，而我们怎么样去完成我们的使命。其实最主要最重要的两个重心，就是一个跟随着你的兴趣点去找出你的能量，再来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享受你现在在深入钻研你的兴趣点所享受到的人生。因为兴趣点必然涉及到这个兴趣的享受，如果你是真的有兴趣的话，你必然会非常享受你的兴趣。在你享受你的兴趣的时候，你必然是在一个绝对的正面思考之下，而且是自然的正面思考。而在这种状况之下，你的能量是最强大的，你跟你的内在的连结也是在最好的一种状态，而你的修行会变成在内在的资源之下的心流状态。而且在这种情况之下才有可能做信念的移动。所以这些主题我们在下次的未知实相当中，我会再次的提出来讨论。我相信这一节一定会给大家有一个更清晰的概念。在我们已经讨论了将近一年的赛斯课程之后，我相信各位会更容易了解我今天所指的问题所在的重要性。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停在这里了。 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